好，各位亲爱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今天早上我们继续学习这圣经辅导关于交友婚姻家庭，由于在我们当中都是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请问我们当中还有没有单身弟兄姐妹？没有啊，现在都是结婚，所以呢我们会也许多集中在我们现在已经结婚弟兄姐妹家庭的情况需要。那这一期我们刚在昨天也说过了这个无论是交友婚姻呢，那或是已经结婚弟兄姐妹，基本的家庭婚姻生活的圣经真理是一样，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学习这些宝贵真理，可以帮助有这个需要在交友恋爱过程当中的弟兄姐妹，也可以重新反省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在昨天我们讲到婚姻家庭真正的意义在于是在上帝面前的生命的圣约，是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这个配偶伴侣关系，那是完全必须靠基督的恩典成为基督化家庭，那婚姻要彰显出基督和教会合一的这个见证。因此呢，基督徒是必须和基督徒结婚的那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结婚呢，是不应当的，是不信的，是与信与不信同父一轭，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交呢？基督和比列就和撒旦有什么相合呢？那么我们是敬拜神的永生神的殿，那跟拜偶像的有什么相干呢？因的缘故，所以基督徒要和基督徒结婚那么我们也说到了，不是每个基督徒都需要结婚的，有独生恩赐的不需要结婚。对不起，那么有结婚恩赐的需要结婚，结婚的对象呢必须是都同时是委身基督的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也不是因为对方就已经表示可以结婚，还要知道他是哪一种基督徒，是挂名的啦，是暂时的啦是拜子的那是不行，麦子要和麦子结婚的，麦子跟麦子结婚的话，这麦子就被挤住了，没有办法发芽这个结实开花结果。所以特别对于我们委身归正的基督徒来说的话，当然我们知道基督徒不应该跟其他宗教信仰甚至天主教徒结婚那有人问说，那个改革宗信仰的可不可以和亚米念派的结婚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就是比较那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改革宗信仰，那什么是亚米念派，这个弄清楚历史上的这个渊源如果你是真正清楚宗教改革信仰的话，你是相信所谓的这个唯独，所谓的五方面的唯独唯独圣经唯独恩典一切都是恩典拯救我们，那唯独当然这几个我想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唯独圣经是指唯独圣经神的话，圣经是活的永生神的这个圣道，圣经自己解释自己，圣经自己运用自己，圣灵运用圣经来归正我们，那么一切都是恩典。从唯独圣经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得救从始至终完全是神恩典，给我们借以称义的这个信心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他必保守我们拯救我们到底，所以从始至终全是恩典，就唯独恩典，不是神人合作，神恩独作。那第三呢，因着都是恩典，所以信心是神所赐的，真实得救的信心是神所赐的，我们不过是得到神所赐的信心而运用这个信心罢了。所以这个唯独因信基督称义，也不是我们信心有什么特别了不起，那是因为所信的是耶稣基督使得我们的信心有意义，他是我们信心的源头，他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这唯独因信基督称义，不是信心加上行为加上人的努力人的功劳。那也因此呢，所以基督耶稣是中心，耶稣就是唯一得救的道路是也是唯一得救的圣灵，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或说话或行事或吃或喝都是在基督耶稣里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基督是我们生命生活所有的中心居首位。那最后当然唯独神得一切的荣耀所以不是我们去偷窃或亏缺什么，乃是神荣耀彰显在我们生命中，我们要反照神荣耀，把一切荣耀归给上帝。 啊，这叫做宗教改革信仰的内容，也就是说相信这五方面的唯独的，其实同一个唯独五方面彰显，那这个称为是改革中的信主啊。所以严格来说，或说根本来说，广义来说了，所有宗教改革信仰的这些弟兄姐妹，包括你我在内，称自己为基督徒的，我们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希腊东正教徒，那我们都是改革中的信徒。问题是今天呢，许多人偏离了宗教改革信仰，喜欢用其他的名称啊，灵恩派、福音派什么，那所以我们特别强调，我们是改革中信仰，是因为我们要归回这个宗教改革信仰的至圣真道，因此我们持守这个真道，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改革中信仰，是宗教改革信仰。那亚米念派的这个历史的渊源是从所谓的16、17世纪初期，亚米Arminius 的门生哈，在他已于1609年过世之后，1611年开始为抗辩啊 ，remonstrance 抗辩，然后到了1618、1619召开多特会议，那因为亚米念抗辩五点，这五点显示出他们不是真正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因信就称义，虽然他们也说唯独因信，但是他们认为信心是人自己的，不是神所赐的。所以他们也说靠恩典得救，但是神人要合作，上帝出 99%， 你要出 1%， 但是你的 1% 可以否定的 99%， 可以接受 99%， 事实上高举人的理性、人的信心，那这是一种人本的思想，这是不合宗教改革信仰。那么他也不相信上帝能保守我们拯救得救到底，他们认为重生得救可能会带失落，那选民都可能拒绝上帝的有效的恩召，因此我们要说亚米念派的信仰是违反了宗教改革的信仰，其实也是早期教会奥古斯丁跟柏拉修的这个辩论啊，或者说路德在宗教改革跟伊拉斯穆 Erasmus 的辩论的重现，因此在这个多特是个国际性的改教大公会里面就判定亚米还是异端的哈。那所以呢，如果明白这个历史的渊源之后，这个名称的正确的历史意义化，那我们就可以来回答的问题了。改革中的信徒可不可以跟亚米念派结婚呢？那就看第一个哈，你是不是真的信改革中的信仰？你清楚之后，你就不会接受这个反对改革中信仰的这样的信徒，你不能结婚，因为一个说信心上帝给，一个信心人给，一个是说神恩独的，一个是神人合作，那你婚姻生活里面也不能真正的合一了哈。再来呢，还有就是当。其实今天大多数人不知道什么叫做改革中信仰啊，有点书点忘读了哈，不知道自己的真正这个宝贵的这个正统信仰的传承。那么另外呢，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到底亚米派讲什么。今天呢，自称亚米派的大多数说他是反对宿命论的，对于亚米派是这五方面，我刚刚讲过了啊，不相信罪人完全堕落，也不相信神主权无条件的拣选。也不相信主耶稣都确定了救赎归属他的恩赐，那也不相信圣灵有效的恩召，选民一定会欢喜快乐的接受，不会拒绝他。那也不相信圣徒永远能保守给得救到底。那在这样的情况，如果今天有人说这五点我都完全赞成亚米的立场，他很清楚了，而且他要抗辩的话，这个叫亚米念派，历史中的亚米念派。那这样的人的话，你自己说改革中的信徒可不可以和这样的结婚呢？如果可以的话，表示你对改革中的信仰宗教改革不觉得是必须要持守的，便都可以的。那罪人没有完全堕落啊，神也没有无条件，真是有条件的去看你会信，看你有什么好的，所以才选拣选你。那耶稣会选择每一个人死啊，但是不能保证任何人真正得救，要看这个当事人自己是否愿意。那圣灵有效的恩召，那连这个选民都有可能拒绝圣灵有效恩召，拉撒路从在坟墓里醒过来之后，他有没有可能拒绝出来呢？主耶稣说出来，拉撒路出来。那我以前有个学生问我，那老师有没有可能拉撒路醒过来之后，听到耶稣呼召醒过来，他不出来呢？你想有没有可能哈？那亚米派认为是有可能哈。然后呢，现在得救不能保证将来一定得救到底，要看你能不能自己坚持到底的。所以这个人本思想如果真是其实说穿了，我们里面老我是亚米念派啊，我们的新造人都是改革中信仰的。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回答，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看见宗教改革信仰是这么重要，是福音的根本基本的内涵，那么亚米念派又反对这五点的话，那你是不应该和这样的反对这五点的人结婚吧。 那这样结婚，但是你可以就是说，和他做普通朋友，帮助劝主内牧长来帮助他，带领他悔改归正。但和他结婚，这是两个生命啊，两个对恩典、对神的主权认识不一样的婚姻生活里面出现很多问题，所以对双方都不好。所以从这样来说，如果今天真有一个亚米派人，那你不应该和他结婚了啊。那问题今天很多人糊里糊涂，不知道是什么派啊，自以为是，那这样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好，那基督徒、神的儿女明白圣经真理啊。昨天我们谈到了，就是这有基本的五大的问题需要好好来思想，在开始交友之前。我们说过，从海德堡问答我们讲到，这个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渴慕和需要是唯有基督耶稣才能够满足我们的。因此呢，所以我们是生是死总是主的人，我们无论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因这个缘故，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中心。我们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什么呢？我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古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些基要真理显示我们生命在基督耶稣得到真正的满足，有主万事足啊，无罪一身轻。因这缘故，在主里得到真正满足的才是一个成熟的，他可以在婚姻里面知道如何站对位置，用对力气，不会给予他的配偶有过高不服圣经的这个期望啊。那你自己都不能满足对方的需要，所有需要，你又何必强迫对方要满足你所有需要呢？所以因着缘故，在基督耶稣里，大家彼此互相代求悔改认罪，彼此相爱，来建立基督化家庭，这是基督徒正确的婚姻观啊。所以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我们得到一切的供应，在基督救恩里面得到一切的满足。至少我们在这里面知道要随时仰望主基督耶稣，靠主恩典，这样你可以开始来思想要需不需要结婚，有没有独生的恩赐啊。好，所以昨天呢，我们讲到了第五页，那有四方面要注意哈。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追求人生的满足，是希望对方的满足一切的需要，那这个基督就不再是你主，这要注意这个啊。第二点，昨天我们谈到是在这里，你是否考虑与非基督徒结婚？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你也违背了基督的命令。圣经告诉我们，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无论初次结婚或是寡妇再嫁，都要嫁娶主里面的人。这是圣经清楚教导，昨天我们讲过，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啊，一贯的教导的如此。而且婚姻是神所设立生命的圣约，要养育敬虔的后裔。那如果你和一个不信的人结婚，能养育敬虔的后裔吗？啊，对方在拆毁所做的工作啊。所以昨天晚上有人问说，有一个他们教会可能有两对夫妇啊，都是一个信和不信的结婚，后来过了什么10年、8年还是18年，结果后来都信了啊。那事实上应该继续追问的是，前面这10年、8年或12年、18年，你们过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是在受苦痛苦中呢，还是很快乐很高兴？那神特别的怜悯，经过8年、10年、十几年之后，神拯救你的丈夫或者妻子，那么你们可以开始来过基督化生活了。那之前这段时间呢，活在这个光景当中，是不是水深火热不冷不热啊？这个一个要侍奉神，要去另外就会拖住你，怎么办？孩子也受双方就是父母亲不一样的影响，所以这样看来，每一个信和不信的结婚的，他如果诚实面对的话，他会说这是不对的，这是错的，你们不要学我，而不是说你看呐、当初我和他结婚是对的，虽然他没有喜欢他信，你看呐、我向他穿福音那边，这些讲法是错误的。所以承认我们的错，我们的软弱，靠神恩典，神有丰富的恩典，让我们不要去试探上帝，神啊，我就先和他结婚吧，就等你来救他了。这个是叫做试探上帝。当上帝任凭我们的时候，是我们最悲惨的时候。罗马书第一章讲到三个任凭，所以千万告诉神啊，这次你就任凭我吧。我认识一个基督徒姐妹，她说到她先生后来信主，当时结婚时她没有。 他现在没有信，他也知道不应该和不信的这个人结婚，但他跟上帝，上帝啊，很抱歉，这个人我一定要嫁他了哈，这个很抱歉，所以就叫跟他结婚了。虽然那个例子也是神有特别的女人后来信的，可是呢，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因为什么？是明显违背基督的命令。圣经告诉我们，约翰福音14章说到，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遵守我的命令。在基督徒的这个圣约教会、圣约家庭中，是所谓真正的爱是在圣约里面的忠实 ，covenantal faithfulness。你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命令不忠的话，你说你爱上帝，这是骗人的哈，这也是骗自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这是我们昨天讲到的吧？也许有人会说，教会里面呢，侍奉对象本来就少了，有教会姐妹多弟兄少，有教会弟兄多姐妹少啊。那如果还有一些是挂名的哈，属肉体的，那么我在教会中找不到委身基督徒了啊，你也许会说，哎，那我也许一辈子就单身了哈。不错，是宁缺毋滥，婚姻不能随便哈。我常常告诉了孩子，我告诉了孩子说，你去念书念错学校，你可以换学校。你去上班，你发现的公司你觉得不合适，你可以换一个公司。但是你结婚了，你不能离婚了，这个不能试看看啊！准确信是神的带领，而且有圣经辅导教会的牧长啊、家长、基督徒家长都帮助你。众人都以为每都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结婚的时候。如果只有你一心要跟他结婚，别人都反对、都不赞成的话呢，那么。会非常痛苦的哈，所以这两天也听到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姐妹的一个很不幸的遭遇哈，那也是多年是单身的，但后来呢碰到有一个弟兄是基督徒啊，怎么怎么样，结果发现那个人呢说话不诚实哈，是有问题的哈，但是呢大概。被爱冲昏了头，还是跟他结婚了。对方很显然是利用他的半身份，很显然是要这个，而且说话也不诚实，而且好像做起事情来有别的动机。但是他这个姐妹是很好的姐妹，还是愿意嫁给他了。那这样他家人都反对。那这个情况显然是一个错误的抉择。当然，我也可以了解这个姐妹已经年纪很大了哈，等了你生很久了，最后终于。有一个可以结婚的对象啊，他们就到这个法院去登记结婚了，也没有举行教会的婚礼。那这是一个很遗憾，是因为你不在教会结婚的话，等于说是你 bypass， 就是说不经过教会的牧长和辅导了。所以教会里面结婚，我是建议，如果有问说，那如果你的儿女有点问题，那我结婚将来有一天我是不是我可以在登记啊，去哪里？我不一定要到教会结婚。答案是这样，就是说，当然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在以前逃难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在教堂结婚，是不是哈？但今天的情况，你可以在教堂结婚，是在教会，你应当在所属的这个教会里面结婚，就是大家认识你，牧长可以辅导你，而且婚姻最重要是在上帝面前立下生命的圣约。你到法官面前，到什么？有人到什么拉斯维加斯去玩哈，赌城去玩，那边小教堂商业 commercial， 你要进去，那就有人给你证婚的，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你没有在上帝面前立约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结婚一定要在上帝面前立约，能够在自己的教会结婚是最好，因为是有教会牧长辅导等等，至少双方所属的教会之一哈。所以千万不要说那两个人自己跑到法院登记，那就是变成没有办法真正的辅导他们。所以应当是在神面前立约，这样的婚姻才是有意义哈，而且是所以教会。应该教导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结婚应该要在教会结婚。当然，可能没有教堂，你可以借一个地方，但是还是要教会的牧长来主持这个婚礼，在上帝面前用教会的这个结婚礼拜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在这个 PCA 啊等等这些教会法规里都附录有这个结婚的时候怎么进行婚礼。牧师怎么样传讲信息、念哪个经文，他都会给你一个建议的一个 formula， 一个公式给你参考啊。 好，所以讲到一定要在神面前立约，那我刚刚说，也许有人会说，那我大概一辈子都单身了哈，那一辈子单身也没有关系。前面说过，如果你真的是在心里得到真正的满足的话，那么你就不会担心说，那我这样下去，我一辈子找不到对象了。你怎么知道呢？神为波阿斯预备了路德，为路德预备了波阿斯，就他们自己原来怎么也想到，对不对？那所以谁有他的奇妙的方法，所以你就忍耐等候，靠主恩典。关键在于说，我是否真的相信主基督在我生命中居首位，比婚姻或其他任何人还重要，他才是我生命中真正满足的喜乐啊！如果主要你要我一辈子单身，也都有他的美意，他会赐下更丰富的恩典，让你生命得益处，你愿意顺服吗？你真的相信主为你所安排的是最好的吗？所以无论单身或结婚，都有主的美意啊！我们仰望主，所以我们请记住神的话语的应许。关键是你要在这段期间，无论单身或结婚，继续灵命成长啊，经历主的恩典，在他话语上，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祷告，保守自己的神爱中，仰望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好，所以灵命不断要成长，等候那神所定的日子来到。所以经文呢，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那诗篇啊，所以这里说到，我终身的事啊，在你的手中。当然等候主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真正仰望主、交托给主、等候主，一定会重新得力。啊，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神所应许的。好，那第三个问题说，你和对方是否以前交友有过不正常的关系，或者呢，有离婚之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后续问题前账未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和对方都仍然有债啊，有罪在身，还欠债还没清干净，那你不应该再去借钱了，越欠越多，那就重复错误了。所以今天基督徒活在这个放荡自由社会里面，很多很多这个世人随意约会交友，同性恋、婚外情、婚前性行为，这些罪恶他们都不当作是罪恶来看待了。所以基督徒要面对靠主恩典，基督徒是圣洁生活，是圣约团体教会的子民，神的子民，神国度子民，所以要过圣洁生活。那招我们是圣洁，所以我们也要圣洁的。我们天天不是完全的，我们要学习完全。所以在这个开始交友之前，当事人本人包括家长们或者牧长们，要了解到底这两个人要开始交往之前，他们的前账清干净没有，往事了结。在我们的婚前辅导的时候，第一课就是往事了结，双方要把他过去的往事讲出来，那目的何在？帮助他们能够脱离过去黑暗的阴影，帮助他们不再继续被魔鬼撒旦控告。如果你真心认罪悔改，那么主耶稣赦免你，所以就不再纪念了。那如果没有真心悔改的话呢，那个 guilty feeling 罪疚感会不断的来的，甚至影响到你婚姻生活里面。有时候在婚姻时候，你想到当初我举例子，感谢主保守我，我是心情小的人，所以我没有经过几次恋爱，我是初恋，最后神就保守了认识八年之后才结婚了，八年抗战，所以结婚以前摸清底细了，也没什么怨言好说哈。也不是说因为误解而结合，认识分开不会这样，因为八年啊是长期抗战了。好，那这是很多的这个挣扎经历，我想你也经过。如果所以对我来说就比较简单，就是说我不需要去面对过去多次恋爱经验了。那我也不是说过去有恋爱过经验的其他经验几十年是一定是不好，可能是对方亏负你，对方离你而去都有可能哈。但是问题是需要面对那个事情，因为比方说你结婚之后，有时候想起或碰到以前的女朋友了、男朋友，那个心里你怎么适应、怎么调整呢、 特别又在附近同一个社区或者教同一个教会出现了，在教会里面的后来你女朋友跟别人结婚了，跟教会其他弟兄结婚了，那你还是同一个教会啊，除非你要换教会，你要如何面对过去，那就是这很重要，靠主恩典。这时候也需要牧长们在这个牧师长老或圣经辅导的同工带领，在做这个交友前的这个辅导或婚前辅导，要谈这些事情，并坦诚的把过去的经历啊讲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个见证，就是说这个牧师长老或是这个圣经辅导者的 counselor， 他可以做个见证，他可以因为跟着你带你走过这一段啊认罪悔改的过程。有人说我以前认过就悔改了，你自以为自己认罪悔改了过去了，但是你的生命中那个罪有个对付呢？我犯罪，我骗人家感情，我就赦免，我认罪悔改了，但是下一次你可能重蹈覆辙，这老五又冒出来怎么办呢？就需要有牧长们了解你的过去，而且帮助你能面对现在以及走向将来。因此这个往事了结的第一课是非常重要啊。通常我在做的我问得很细，当事人都不太愿意讲的，我说你以前有没有交过有没有在这一次要开始交友，我们现在两个人准备要结婚的那样，那之前你有没有恋爱过有没有交友过，你们交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会分开你学到功课没有，我还特别问有没有发生性关系，你这样问他不能回答好像有好像没有，这种话讲不出来，他有有的话我就说你有没有把这个事情跟现在就是你要准备交友和准备要结婚这个对象讲清楚，我有讲过，那你有没有真的认罪悔改，好，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再一次祷告确认神已经彻底赦免我，那从此以后结婚以后不要再接受魔鬼撒旦的控告，脱离那个阴影，这是很重要的，我想这是一个帮助啊。所以一个实际的例子在我原来服侍的教会里面呢，那是比较大的教会，那我是副牧师，负责教育方面的教会主任牧师。教会有一对青年是你很难看到非常优秀的青年啊，他们在这个所谓的青年团契里面，就毕业生团契，就是毕业青年 unprofessional fellowship 的带领啊，做很好的工作，他们参与宣教委员会开会等，是又很有恩赐，两个人都很杰出啊。那他们结婚，那结婚呢，这个弟兄本来他很想请我帮他做这个婚前辅导的，可是因为教会主任牧师做这个事，他也虽然很想，可是他的父亲劝他你还是要尊重主任牧师，他们找主任牧师做了。那我们主任牧师呢是一个老好人啊，什么都可以都好啊，那所以呢他的婚前辅导呢就比较简单了哈，约谈几次就结束了。那我做婚前辅导就是按照这个圣经辅导材料一课一课做下，有8课10课十几课啊，那所以要求比较严格哈，要求比较严格，因为这是我刚说过，这是婚姻是真的是不只是大事啊，是终身的事，对不对？在主的手中，那么你可以念错学校，上错班，千万不能结错婚，这个严重性很。所以那但是这个主任牧师他做的比较简单，就后来就过去了，他也结婚了，我也参加那婚礼，当然大家都祝贺他们，感谢主啊，他们本来就是热心侍奉的弟兄姐，很委身，看来很委身基督的信徒。就结婚之后，后来呢神带领我们开始开拓的圣经归正教会，就是我就离开原来的服侍的教会了。后来传出来说那位这个弟兄不理人了，不接人电话了，那么他也去教会，可是他的后来他的这个太太也不去教会了，甚至两个人出了很大的问题，两个人分居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位弟兄还跟着我们这个归正这个圣约查经传奇查了长时间，很好的弟兄，也很愿意归正的样子啊。所以呢这个很喜欢我们的查经和讲道好，所以我就很想怪打电话去呢，他也不接，就是不回哈，留言也不回，这些很奇怪，不知道怎么回事哈。那别人也告诉他们出了问题了，看他看到有人在市场什么地方看到他的面容很憔悴哈，所以我就知道一定出事情。那虽然我已经不在那个教会了哈，但是这弟兄是我关心的，我还很想帮助他，希望他有一天如果可以到归正教会来。那但是怎么打电话，就是他谁的话都电话，我是不是想说，他是不是 我哪里得罪过他，我不自己不知道，他生气所以不理我了。他想也没有啊。好，终于有一天呢、啊、靠主恩典鼓起勇气了，鼓起勇气突袭，就打听到从他父亲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了。所以我就在一个出其不意一个晚上呢，我就闯到他家去敲门，咚咚咚啊！他大概还不知道我，可能知道他家他住哪里啊，因为他们已经分居了嘛。电话他手机电话没变，但是就是不接哈，不回。那我一敲门打开一看，哦，吕牧师啊，哦，我来看你啊，可以不讲啊，欢迎欢迎，他还是让我进。所以我问清楚了，不是因为我有做过任何得罪他，是他不理我。那是因为他说他陷入很大的困难当中。我就问是怎么原因，为什么你们分居呢？他这个呢，现在不方便讲，因为他在带那个，他们有一个孩子吧，他带了孩子，所以孩子在那边，他约好一天，我到穆斯林家去跟你讲。好，所以到那一天，我就在一直在等啊，到底他在遭遇了什么事情？他告诉我他这个事情啊，他说我只跟我爸妈说了，我不能跟别人说。我的太太她是同性恋啊，真是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对不对？原来在教训热心侍奉，原来是这样。这个姐妹呢以前有同性恋，那后来蒙了神恩典吧，大概总而言之她在回到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那但她过去往事呢没有人知道，连她自己父母亲都不知道。所以呢像这样的事情只有可能在婚前辅导里面把她挖出来的，来对付的，但是没有问。那我问的弟兄，那你当初跟他谈的时候，他是说我问过这个姐妹，有时候过去的情况怎么样，他说他不愿意谈，可能这个弟兄也很好，有想可能谈到过去伤心的往事难过，就不用谈了，反正就是他说最重要是最关键是我从小到大认为我自己不会看错人，我不会看走眼。所以那现在结婚之后呢也生了小孩，继续热心侍奉哦，但后来这位姐妹不知道如何，可能又碰上原来同性恋的这个 partner 或怎么样，总而言之又开始搞这些就是事情了，有人打电话来暧昧的，又是女生，然后又怎么样，讲好高兴什么，后来又一起出去玩了什么，总而言之到最后摊牌了，那两个分居。为了这个孩子呢，这对方是拼命想要离婚，可是这个弟兄说，为了这个孩子这么小才几岁，就活在一个婚姻破裂的家庭里面，这个。所以他们就约好了，双方轮流带着孩子，每个礼拜呢在一起陪着孩子吃餐饭，维持这样的关系，是让孩子们让这一个孩子能够比较不要受到太更多的这个伤害。那总而言之就是说，所以对方是一直要求离婚，他自己搞到，因为说这个事之后也不能跟任何人讲，对不对？他自己觉得不能跟人，他应该早点跟我们讲，我们也去帮他，不跟任何人讲很痛苦。这叫找心理医生去看病。那所以这就是如果在婚前辅导的话，当然我也不能讲，我是说如果是我的话，我知道很清楚，我会追问你过去有没有恋爱交友的经验，直接问的，你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需要在婚前对付的。这是每一个好的牧师长老圣经辅导做婚前辅导要做的事情。不怕你挖的幸运的目的不是要去挖人隐私，是帮助他，就像医生要询问病人的病情，当然是越问清楚病人越 appreciate 你，越领情，对，哪里说啊没有，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是小感冒而已，可能就这个症状就遮盖了底下里面很严重的病因。对，所以这样说来，那这个事情发生直到今天很悲惨的后果，使得他们都停止侍奉了。那姐妹还想去找个同性恋教会，后来也不去教会了。那举这个悲惨例子说，所以一定要解决前障，使得我们能够活在神面前有清洁的良心，来开始过新的交友恋爱婚姻生活。那通常这个是当事人会愿意讲的不多，因为讲之后就知道可能这个交友关系就不能下去，对不对？所以牧师长老要这个责任，去有靠主恩典有智慧的，不是要去羞辱对方，是慢慢让他知道这是为了帮助。像病人接受医生检查，他不会觉得医生在羞辱他，如果好的医生的话不能仔细，我们应该是这样。好，那 即使在过去的恋爱交往经验当中没有做出越轨的婚前性行为的关系，我会问说有没有过度亲密的动作啊？啊，心中有没有出现过任何这个淫乱的念头等等，这些也都需要对付啊。如果有的话需要悔改，靠主恩典胜过，在婚前交友之间面对这些问题，坦诚悔改认罪。另外呢，有些是你一听他过去离过婚啊，你就要问他，但是怎么样情况离婚的，为什么离婚的，当时你们信主没有，现在情况如何，对方如何，你现在情况如何。那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离婚，我们是分居。那你还没有离婚是分居的话，法律上在神面前你还是婚姻关系，你不能开始新的交友啊。所以这些问题要问，那你要劝他与配偶这个悔改认罪，当然不同情况昨天我们也讨论过了。如果呢他说我们夫妻二人现长期分居有特别的理由，这讲到婚姻中的辅导啊，这个也要小心的。长期分居的一定是有问题的啊，一定是有问题的。那因为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五节说，夫妻分房是为了这个祷告啊，为了特别灵、特别寻求神旨意、特别的侍奉是可以啊，但是除此之外不可。比方说，如果你要去参加个特会，就跟妻子分开两天，那可以的。你要祷告进食，分开的是可以的，出差办公也是必须的。但如果长期的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以上或一年之内，大部分时间不和妻子在一起，不和丈夫，这个婚姻是这样的方式是不合圣经的。就像说，连美国这个你有绿卡的，你超过半年以上一年之内，半年没有超过半年做美国的，他有可能收回你的绿卡，对不对？何况婚姻关系更是如此，要不然你不需要结婚嘛，因为长期分居的会造成一个后果，就说，哎，我可以不需要和你在一起，我也可以过下去啊。结不结婚，是不是有婚姻关系，变得不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因为其他的目的，比方说为了念书，为了身份，为了什么和丈夫妻子长期分开，那表示你们可以过这样的生活。有一天因为其他事情发生要离婚就很容易了哈。所以这些都需要好好教导哈。所以在座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用任何的理由让夫妻分开很长的时间，这给保罗说是给撒旦留地步啊。那所以我们赞成，因为工作找不到，所以这个内在美内人啊，妻子在美国，孩子在美国继续啊，然后先生回到大陆，回到台湾亚洲去上班，这是绝对不对的。因为无论儿女受教育的这些环境，在美国的生活，这些不应该成为婚姻里面的最主要的考虑。最主要考虑二人活在神面前，在基督里面。所以呢，甚至有的传道人或是弟兄说，我为了传福音到远方，所以我的妻子分开啊。当有人这样问我说，我说这样是不对的。要么你就带你的家人去，带你的妻子去；要么你就不要去啊。因为如果夫妻分开，你是为传福音的缘故的话，就是这样子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因为凡自以为站得稳啊，要小心防跌倒。不要认为这方面我不会有问题，常常出问题就是这些认为我不会有问题。游泳淹死大部分是会游泳的人啊，这个道理是在这里。所以那关于这个离过婚的人，他现在开始交友可不可以呢？首先他面对过去这个离婚的这个经历啊，要彻底在神面前悔改认罪。那离婚圣经只容许两个例外，一个是有婚外行淫乱的行为破坏了婚约啊，那这是犯了奸淫罪。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男，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我们想念第八节到 我们来今天第八节的第九节啊，请。
有些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息，但起初必定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息另取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
好，我说到这里，所以是不可以休妻的，夫妻二人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所以是从创世以来神的吩咐哈。那摩西之所以准这些以色列休息，他们心硬，他们那摩西，你看回去看到圣经，摩西我已经讲到了，旧约说很清楚，你要休妻，你不是今天把你休了啊，我们离婚吧，你要写出这个休书来，要写原因啊，比方说，因为我太太煮饭的时候多放太多盐，让我得心脏病、高血压，所以我要休他啊。那你这样写下来的时候，你想真的是这样子吗？因为他说话不尊重我，因为他什么？当你写的时候，想想，哎呀，算了。你知道这旁听很容易，对不对？上课学分要写作业的人少，为什么？当你认真要写下来的时候，你要很认真了哈。我真的要跟他离婚吗？因为离了婚之后，他跟别人结婚了，我不能再娶回来了。你真的想清楚没有啊？拿起笔来写了一半，算了，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其实我自己也有问题，好就不修了。但那个一定要修的很生气，那个很硬心到底的话，那写的休书就是给这个妻子一个保障，那这个妻子拿休书之后，她就可以再婚了，在旧约时代是这样。所以这个你要离婚，摩西许你离婚，但是摩西不是要你离婚。离婚实际上是神所痛恨的，神不喜悦的。但你一定要这样做的话呢，为了解决这个后事，就是怎么样帮助这个被免这个妇人被休，她没有这个生活经济能力的保护她，所以准许你们写休书可以离婚，是因为你们心意处理善后问题，不是说神的意思是让你们可以离婚。所以主耶稣就说了哈，第九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不是为淫乱缘故，就是犯奸淫。换句话说，如果这两个人离婚了，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而另外有个第三者和这个人再结婚的话，那表示原来婚约在上帝眼中没有废弃，因为不是淫乱缘故，没有破坏婚约。那现在呢，如果第三者介入，就是说他和另离婚之后和另一个结婚了，那你就不能再娶他回来，而且这个人也和那个被休的妇人犯奸淫罪，因为一同破坏了这个婚姻啊，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哈。所以那门徒第十节说，门徒的耶稣说，那么人跟妻子关系这么复杂，那还不娶呢？我结婚还会有可能要离婚的话，太麻烦太复杂，还可能又再犯一个淫乱的罪。即使我没犯罪，但是婚姻破裂之后，那个妻子或者我在和另外一个人结婚，不是因为有那个缘故离婚哈，那我又犯淫乱的罪，那这样的话算了，还是不如结婚比较好，比较简单。这句话这个第十一节，我看十一节十二节起来念哈，请。
耶稣说，这话不是人能受的，唯独赐给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人，并有为天国的缘故是阉人，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好，所以主耶稣说这个门徒这样讲，那既然这样，倒不是不结婚不是比较好，耶稣这话不是你随便能讲的，也不是人都能领受的，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恩赐，要看神有没有赐给你这个独生的恩赐。如果神赐给你独生的恩赐，你真的是不如不娶，就是不结婚比较好。因为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论到这些的末世呢，那不结婚的独生的反而有很多优点啊。但是这里并不是说鼓励大家不要结婚，而是你有没有这个恩赐，唯独赐给谁，谁能领受。因为有人是生来是阉人，他生出生他因为遗传的疾病，他可能没有生殖的能力；有人是被人阉的，或者说他后来受伤啊，工作作战的时候失去了这个生殖器官的生殖能力。但是有的第三种是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他应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他就守独身，他也有神给他独身恩赐，这样的人是应当尊重，他是为了神的缘故守独身啊。那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意思你有这个恩赐的，你有独身恩赐的，你知道谁让你独身，你就独身哈。所以我记得我也讲过这个例子啊，待会再讲哈。先把这个 所以如果是犯了淫乱的罪，那么这个婚姻被破坏了，这个是可以离婚的，但是不是一定要离婚。如果基督徒夫妇或者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这种情况发生了，那他们这个当中，当不两个都不信任，他们结婚离婚，那他根本不听你这个，我们不再讨论这个范围。但是他们仍然要服从这个，这按照真理来说，十诫，世人也有义务要守十诫，因为神把律法的要求公义刻在每个世人心中。因为人要面对的创造主，他要向神负责，活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面。所以这个真理仍然是 apply 应用在不信，这两个不信任，他们也不应该离婚，如果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啊。那他不听啊，不听神的话，不听教会的劝诫。那我先讲基督徒，无论是很不幸的结婚的，或者两个都是基督徒，那么如果不是因为淫乱缘故，是不可以离婚的。这样的离婚在上帝眼中不是真正婚约已经废除了。第三者介入，那这个婚约受到这个淫乱的攻击。当然，犯淫乱罪是可以悔改的，神会赦免，可以赦免的啊。所以在当事人这基督徒，如果他心里想祷告很清楚，根据种种原因他犯淫乱罪，那教会牧长来看，他也有可能以后还会再犯。因着缘故，所以这个姐妹她如果祷告很清楚，我一定要离婚，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姐妹靠主的怜悯饶恕弟兄，而且透过牧长的这个劝诫管教保护的话，这弟兄可以更新，可以归正，那可以不离婚的啊，可以饶恕他的。但是如果没有牧长的这个教会的劝诫保护的话，这个姐妹是受害者，对不对？那她有可能有一天先生又来怎么办呢？那她说，哦，我又再认罪悔改，那你再接纳她，那她又再来。但如果教会牧长在管教的时候，如果这弟兄这个先生不听的话，就可以来管教一下，保护这姐妹，也为这姐妹做见证啊。因此这个教会，我们谈这些事情，交友、恋爱、婚姻，包括婚后的辅导，如果不是在改革宗教会里，或者说有众长老的这个治理的教会里的话，你没有办法事情的。你要劝诫他就逃到别的教会去了，对吧？他根本不加入会员，所以没有会员制度，没有众长老智慧的架构，这个群羊没有得到真正的保护，没办法活在青草地溪水当中。所以你要感谢主啊！你们当中今天你们是活在归正教会里面，要众长老智慧，说好好为长老们祷告。这些长老候选人他们所承担的使命非常重大的，他们要按照主的旨意的牧养主的群羊，不是辖制他们，乃是出于甘心乐意的爱他们，服侍他们，作为这大牧长耶稣基督 Chief Shepherd 的助手。所以教会的这个牧师长老不是好玩的哈，神圣使命重大。你们教会里面出了任何的问题，然后你家里面出了问题，孩子出了事了，犯罪了，谁要负责？谁要负主要责啊？他要负责没错，但是家长要负主要责任，对不对？同样，教会里出了问题，二话不说啊，牧师长老首先要负责，因为你没有好好教，你没有用这个圣经的家教家法来管理家中的人，那你是家长。所以同样，这是很严重。所以说，为什么牧长需要在这方面有清楚的圣经中的学习哈？所以我们刚说的，除了这个，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离了婚之后啊，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淫乱的缘故，没有第三者介入的话，双方是不能再结婚的。昨天我讲过啊，按照圣经原则，哥林多前七章十七章，要不然是和好，要不然就是各自独身。像基督徒的这个婚姻这样看待的话，是神的清楚的这个命令哈。那么第二个可以离婚的这个圣经容许的例外的这个离婚理由是被不幸的丈夫遗弃。这个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五节到第十，我们看十五节，第七章十五节哈，我们一起来看哈，请一起来念。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啊。就说到，如果因为信仰的理由啊，这个不信的一方他要求要离婚要离去的话， 因为信仰，也不是因为个性不合，也不是因为淫乱的事情发生，是因为信仰的理由。你要信耶稣，我就和你离婚；你要选择耶稣还是选择我，你选一个。啊，有些丈夫或者妻子不信的，会很激烈的反应啊。他如果硬心到底的话，那他一定要坚持要离婚，你就让他这个情况是可以叫不被不信的丈夫遗弃啊。其他没有任何理由是可以离婚的啊。好，接下来我知道已经有些问题要讨论了。如果丈夫有暴力倾向，不断打太太怎么办呢？我讲基督徒好啊，可不可以离婚呢？他不是这两个例外，淫乱的时候或者不信的这个离弃啊，为了信仰理由。那有人说你这样讲的话，就让这个困境的，我又不能离婚，又要被他打，那怎么办呢？哈，事实上这样的啊，这是两个最基本的这个理由弄清楚之后的例外啊，其他是不可以离婚的。但是你会发现呢，如果你是在改革宗教会有正当的智慧的话呢，正当的治理教会的话，那么就会有很多这种错误不悔改的恶心的动荡，这个事情最后通通会变成信仰的理由。你懂意思吗？比方说哈，这丈夫他基督徒哈，他打太太，他就是欠揍啊，他就是常常无论如何啊，那这个各说各话不行啊。你说他有淫乱，我没有淫乱的罪啊，那所以教会需要正当来有一个这个调查，来一个审核，来真正能够作证啊，是有根有据的。好，那么这个好，动手打人了，那。屡犯不改，正当了劝惩他了啊。那么还是不，那第一个，如果是动手打人的倾向已经行，第一次打人之后，我们不是说要报警吗？哈、啊，他还有这种打人的话，那警察也会把他抓去啊，拘留所关个几天。这个时候可以分开，分居是可以的，因为他有生命危险嘛。啊，我听到有个见证，谁告诉我说，有的牧师劝那个被打的姐妹说啊，你还是对方那是不幸的，你还是要忍耐，你还是回去吧，回去家里继续被打，就被打死了，真的是被打死。那这个牧师给他劝告是不明智的，因为他不了解这种状况，所以众长老来调查清楚状况之后，第一个先分居，因为你有这个暴力倾向，先分居，分居的同时进行劝惩啊。如果这是基督徒的话，那停止领圣餐啊等等，这个还是不会改硬心下去的话，那么到最后经过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这个劝诫 discipline 的三道手续，私下跟他讲，太太跟他讲的主内弟兄姊妹劝他两三位劝他也不听，告诉教会就是告诉长老，长老常处理，他还是不听的话呢，不肯悔改的话呢，他不听神赐给教会的天国治理的这个钥匙的权柄，那地上是捆绑的，长老团做的决定哈，合乎圣经的，天上也捆绑，对，如果地上所释放，天上释放，原文是使用的将来完成式，就是说意思其实说地上所释放，天上已经释放了，地上所捆绑，天上也可能，地上不过是执行天上的这个做保座的主的命令，因此呢，当众长团裁定这个弟兄他一定要给他时间辅导，还是不听，最后呢就被开除会籍了， excommunicate 了，圣经上说马太福音十八章说把他当作税吏和外邦人，对不对？他明显抵挡拒绝圣经真理，有拒绝神所设立教会里面领袖长老团的辅导，这样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危险位置上。保罗在更多前第五章第七节说，这样你是被交给撒旦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在基督耶稣里，神保护你，对不对？你是光明国度，撒旦的权势不能侵害你，因为你还黑暗的权。但如果你自己弃明投暗啊，自甘堕落，不听神的话啊，那你可能真的没有得救。我不论如何，你受过洗，有圣约记号，圣约子，圣约子你就受了约的咒诅。约的咒诅之一就是说，你不听神的话，也不肯悔改的话，就赶出这个恩约之外。意思就是说，你就又落到撒旦的攻击的危险底下，是要交给撒旦了。所以这样的人把他看成税吏和外邦人，就是他不属于神子民的团体，他是一个背约背叛神子民的。那因这缘故呢，所以那位弟兄虽然嘴巴说我还是信啊，只是我不听你的，我觉得我应该有自由，我要同性恋，我要做什么，我要打害，我要做我觉得可以做事，因为都是他的错的。这样的人他在被教会开除会籍之后，他就落到不信的丈夫的地位上了，所以这个就叫做因着不信的丈夫要离弃妻子，这个时候可以离婚了，就不会说绑死了，就是什么都不能动。所以凡是最后不听众长老的这一个辅导的劝诚的结果， 就被开除会籍，当然重要的按照圣经了哈。那么开除会籍之后就落到不信者那一方去了，就可以引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来处理了。如果他还是不悔改，就是他被开除会籍还是继续我行我素，那么当然为了保护这个受害的这一方，这个妻子是可以，就是可以离婚，因为他已经变成不幸，被不幸丈夫离弃。因为这不幸丈夫离弃圣经真理，不知道圣经对待，圣经真理对待他。我们碰到一个，也是一个国内有个 trouble case， 就是说那个基督徒姐妹被父母逼得要嫁给一个她不太清楚，只认识没有多久人，结婚之后发现这个人是贩毒的，结果呢结婚没有多久就立刻被逮捕了，而且被判刑无期徒刑了。这时候这个国内教会这个传道人写信来问我说，这怎么办呢？对，他没有犯淫乱缘故啊，是个对，所以这个当对方也没信主是没错哈。那现在情况，他现在被关在教会终身监禁了。那这个姐妹可不，现在教会又有弟兄去追那个姐妹，哦，在他关到监牢之后呢，这个姐妹就立刻诉请离婚，法律上已经离婚了。那那个问题是问，这个法律上离婚在圣经来看是不是有效的？因为对方是没有犯淫乱罪，可对方因为是贩毒，或重大恶行被关在监狱里面，又没有信主啊。那这个就是必须重当啊来判断，就是要了解所有的细节资料。当初你怎么跟他结婚的？当初你犯了严重的错误，对不对？你和一个不幸的结婚了，虽然是你父母逼你，可是你可以拒绝。你为什么要不听圣经的话，屈服在父母错误压力？这第一个你要悔改啊。所以你的前账要了，你不能和现在这个弟兄开始交往了。因为前账还没清干净，第一个清干净就好，然后再看你的离婚，对方是不信的，你可以说他是故意犯了严重的恶行，到监狱里等于离弃你，不能照顾你了。这个可以在众长老祷告啊，这个寻求神自己带领之下，可以做出一个决定，就是说这个是被不信丈夫离弃，用这个理由，那个离婚是可以的，因为他对方是犯了一个重大恶行。那当他要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把他家庭放在一个危险的地位上，对不对？离弃妻子，意思说他可能让妻子连带受了很多的危害，他是不信的。这样情况之下，而且现在被关到监牢已经无期徒刑了，终身监禁的话，那有人说是不是等他丈夫这样来出狱啊？可能无期徒刑，我不知道，国内可能20年之后就减刑就会出狱，那等他不必等，他还没有信主啊，也不必，而且他是犯这么重大恶行，又是离弃家庭不顾被关到监狱去，那这个情况之下。是可以用更多前书第七章解释是可以离婚，所以只要，所以问题是你没有众长老的劝成，按照教会的法规来处理的话，你没有办法开除对方的会籍，判断他是不是是一个外邦人。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教会的劝成跟圣经辅导是分不开的，教会没有 membership， 没有众长老按照圣经的这个制定的教会法规来劝成的话，有以上我们讲这些通通是理想，做不到。那今天华人教会乱就乱在这里，教会没有法规，有法规的呢，众长老也不知道这个法规来做事，辅导的劝责。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一来就开刀把这个人开除，不是意思，而是经过这个手续，怎么样爱心的规劝，教导他，帮他悔改等等，但他一路下来就是硬心不悔改，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拿出这个圣经的家法来带领他悔改，他还是不听，那他落到那个撒旦手下的时候。如果是真基督徒吓得要命，赶快回去到羊圈。如果他就不回来了，你表示根本当初没有重生得救。他是约中的子民，还是他受过洗教会的会是有约的关系的？约民不一定是选民，那选民在约民中，所以为什么汉神立约很重要？那你就受到圣约的这个辅导和圣约的管教。好，以上说那些就是说，只有这两种情况是准许离婚的。但是第二个情况就是被不幸离弃，这个范围可以包含很多在内的，他需要。包括淫乱，他说我没有淫乱，他那到底有没有要经过调查？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有名的一个 Billy Graham 啊，他有一个儿子开了一个叫 Eastgate 东门的这个福音机构，他到中国大陆去做这些所谓福音工作。那他还是当地的这个教会的长老，在美国的西雅图那边那一带教会长老。不知道你们读到的新闻没有哈？多年以前了。结果他跟这个他自己这个 Billy Graham。葛培里牧师这个儿子呢，不是个老大，现在承接父亲的这个传道会的工作哈，而是另外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呢，和机构里面的姐妹同工有 英文叫 inappropriate relationship， 就是不当的关系的细节没有说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姐妹呢，这个妻子哈，这菲利万的儿子的妻子，就只有请教会，所以教会有众长老智慧，众长老智慧就开始来，因为而且这个菲利万的儿子呢，也是教会的长老，那这下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这个情况之下，众长老智慧就是还好不是一个长老啊，众长老智慧的时候就经过仔细调查就判定说，这个菲利万的儿子是他错了，他需要悔改。那但是菲利万儿子生气了。认为这处理不公平，啊，他就离开这教会了。他不服这众长劝阻，但这个姐妹的家庭还有小孩哦，就是被这个长老团保护带领的。要不然的话，你就很难，你自己讲一套话，他讲的话，谁来作证呢？长老团作证。我们经过公开的这个调查，的确是这个丈夫亏负了妻子，他悔改认罪，对方不肯离开教会了，他不再是我们教会的会员了。后来很不幸就离婚了，因为对方不肯悔改。那我刚刚说就是说，这个当举例子是一个很悲惨的例子啊，但是说明了，因为这个教会众长老肯按照圣经真理来解决问题，不会因为这个当事人是著名的葛培里牧师的儿子就有人情或怎么样。那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见证。所以再说，你教会如果不是众长老治理教会的话，你没办法做这些事情。那两个人吵架说要离婚，谁对谁错没有人知道，各说各话。那众长老好好照顾照管群羊，他不只是做见证辅导，还做判决，这为的是要辅导带领群羊。所以你看教会如果不是众长老智慧的话，只是一个人智慧的话，不会出现很多问题嘛。为什么真正改革教会一定要有这个框架？你有宝贵的福音，宗教改革信仰这叫做内容，你需要有框架。所以神的创造解决了混沌跟空虚的问题，混沌是没有框架，空虚是没有内容。如果你有很好的福音内容，但是你没有好的框架，它传不下去，传不到下一代。就是帮助我们啊，这是为什么大声疾呼说教会一定要归正，归回宗教改革信仰，归回众长老智慧体制，还有堂会和区会。如果这个堂会长老团偏袒了这个当事人的话，因为他其中长老之一嘛，那这个姐妹就不投诉无门了吗？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区会众长老团，就是说这个地区比方说十个堂会的比方三十个长老一起来审理这个案件的话，那么这个即使偏袒这个堂会长老团，他也要悔改了。这是为什么教会这个改革中教会要这个众长老之后还是要区会长老团，原因在于不是每个教会自己搞自己的，自己搞自己出的事别人也帮不上忙啊。所以教会有的分享有些挫折，那真的别人帮不上忙啊，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你不在那位上，你说话也没有用，对不对？那你们教会内部事务谁人能管啊？但区会问题，区会如果你们教会出了问题，比方说两个牧者之间有矛盾，怎么办呢？众长老区会的来协调，来帮助。这是我想，这是教会必走健康的这个道路啊。好，以上说到这些。如果是因为这两个理由的缘故，对方他要再交友了，他离过婚的，问他是不是因为这两个理由。还有就是你看到，如果当时他的离婚是经过众长老的这个一路的跟踪，一路的监管的话，那么众长老我们可以去跟那个教会众长老要那封信，就是说这个弟兄当初他在你们教会离婚的，你们怎么处理的？他现在所说的话是不是属实？你有证据，有来源，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教会这个弟兄姐妹，这个说我以前在别的教会聚会，后来我离婚了，怎么离婚的呢？自说自话，都对自己偏袒有利，因为人都是这样的嘛。这个，所以哥们儿向自己挖解释，总是会讲到比较有利自己的，把那个比较不利的把它 minimize。把它讲最低，对这个人把它升高升高，那这样单方面的证词是不足够的。所以就是他如果没有活在一个众长老智慧教会里面，他的问题离婚是自己解决的，那么也就不知道结果如何了。这怎么办？你就很详细的帮他认罪悔改，看清他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个离婚是因为这两种情况，而且能够得到证词，那理想上就是说应该就是长老团就要去有机会要问到当初你离婚的那个对象，让他说话，他那个人是基督徒，他是有教会聚会，那教会有没有可以提出见证或怎么样？所以很慎重，最后清楚他的再婚是他准备要再结婚开始交友的，前面的离婚已经通通账清干净了， 当时你真的认罪悔改了，才可以开始接受婚前辅导，才可以开始考虑可不可以做交友对象。好，以上就是说做到这个要解了结前账啊。那如果不是因为这两个缘故结婚的话呢，那接下来就要处理了啊。好，你跟对方已经分开了，已经离婚了啊，对方呢是没有信主的，比方说我刚刚说那个没有信主关在监狱里面贩毒的啊，那现在他离婚，这个姐妹经过好好对付自己的罪之后，这个姐妹是可以开始在交友了啊。但是如果他没有好好对付自己的罪，也不能开始交友。那如果双方都是基督徒的话，我刚刚讲过，双方基督徒是离婚的，各自还是单身的时候，都不可以再开始那种交友恋爱。你也不要做什么红娘啊，帮你介绍啊，教会有时候乱了，你不清楚的不要乱介绍，要弄清楚。那谁能弄清楚呢？长老团。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双方基督徒啊，他们现在离婚了啊？那离婚的不可以再和别人结婚，要不然就是守独身。为什么是这个原因呢？因为圣经清楚讲的哈，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圣经很清楚的吩咐了啊。在第七章，第八节说：“我对着没有嫁娶和寡妇说，他们若常像我就好了，独身其实很好的哈。”倘若自己禁止不住，没有这个恩赐，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啊，请。
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不可离弃妻子。
好，我们都要这里说的，保罗说的哈。至于那已经嫁娶、已经结婚的呢，我吩咐他们啊，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意思说，保罗说现在不是说我讲一个新的命令，是我根据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头讲的，看见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里的，还有这个十九章我们刚念过。意思说，其实不是我说，乃是主吩咐。保罗说，我继续重申主耶稣在福音书讲过的吩咐：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不可休妻，不可离婚。你是这样的啊。若是离开了，基督徒他们已经离开了啊，已经离婚了，就不可以再嫁。这也讲得很清楚啊。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会离弃妻子哈。啊，这样说来就是，所以基督徒如果已经离婚了，他们若是和好，或是继续守独身，没有第三个选择了哈。那如果说这个一个是基督徒啊，或者这样讲，两个都不是基督徒。他们以前也就离婚了，后来有一方信来到教会了，他觉得有需要想要结婚了，他来问你牧师，问你长老弟兄姐妹，那你怎么回答呢？你现在基督徒了，对不对？你当初没有信主是跟那个没有信主的离婚了，现在呢，在神眼中啊，因为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我们刚刚说不是例外缘故，那婚约还没有真正废除，所以你们也不可以，你也不可以再娶啊。除非对方已经和别人结婚了，那他犯了淫乱的罪，那你就可以不受拘束再结婚。但是如果对方还没有结婚是单身，你现在单身，那么这个情况更复杂了。第一个，你们现在也还不能复合，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你变信跟不信，你又犯另一个罪了，那怎么办呢？只有等啊，去跟他悔改认罪，为你所犯的错的部分。对方可能因为就哎，我这个先生当初那么狠心要跟我离婚的，现在居然认自己的罪了，哇！他的耶稣一定是真的。很多时候会因着这个缘故，他愿意悔改信耶稣了。那对方仍然执意不肯悔改信耶稣的话呢？那你不能跟他结婚，你一定要等到对方变成基督徒跟他结婚，对不对？是等候神恩的时候。那对方如果一辈子都没有变成基督徒，他也没结婚的话呢？那你就只有一辈子不能结婚了，因为你，那我怎么办？你的需要，主耶稣可以满足你的一切。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结婚的，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结婚的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家明白。那现在就是说，如果一方是基督徒，一方不是基督徒，他们结婚的是这样，很遗憾啊，他们结婚了，现在他们离婚了啊，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离婚了，那情况怎么办呢？也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啊，也不是那例外情况。好了，那这个基督徒说，我那不信的，当然不信，可能走了也不在这儿。那这个基督徒说，我想要再结婚，可不可以呢？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就是说，如果对方 我刚才讲过了，他不管是你结婚离婚的时候基督徒，或是后来变成基督徒，对方只要他没有结婚，那你是不可以结婚，因为这婚约还没有破坏啊，没有第三次机会，我讲过的罪。所以问题在这，就是如果对方一直单身，那你就不应该结婚了。但很遗憾，今天有些教会就说他还是可以结，反正你离婚，他也不信嘛，现在可以。那这个就是你没有，有没有圣经根据呢？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这圣经纪要真理，就是说，如果这基督徒已经跟他的妻子不幸的离婚了，那他也要等，等到这个妻子变成基督徒才能再复合。
像跟刚刚那个夫妻不信 case 是一样的，那个是不信，
那个是不信，是因为你是离弃嘛，所以就是说现在要调查，就是说要搞清楚当初你们离婚是怎么离的啊？你说不是因为缘故，那剩下的唯一的可以容许离婚，就是因为被不信离弃的啊。那现在问题是对方是他当初的离婚，他执意因为信仰的缘故要和你离婚的话，那这个那个是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了。也就是那个当初离婚是因为两个人吵架，也不是为信仰缘故，那这样离婚了怎么办？这就变得比较 complicated， 对，所以那最好的是还是，因为你要再复合的话，也是要怎么去带他？无论如何有没有复合是次要，重要是对方有没有悔改信耶稣，你有没有认罪回到主面前，这是最重要的关键。我们不是在想，反正对方要结婚看怎么办，结不结婚不是 primary。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好是双方啊，那个没信主的人悔改信主，这个基督徒好好信靠主，这个才是关键。所以这只是一个 guideline， 就是很清楚的指导原则，细节有很多了。比方说有两个人都是基督徒，那都基督徒，那离婚了，另外一个后来慢慢变得不信了啊，他说他信没，我是被不信的信。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他不信啊？谁来界定啊？对啊，他的信仰不行，他是假基督徒，怎么样？那这个就如果没有长老团。没有这个公正力的这个调查，那你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就各说各话。所以我说，但这是一个指导原则。你知道你基督徒，你曾经假设，我说有时候你是一个，比方说吧，这个你是基督徒，你跟一个你违背了圣经，或者是说跟一个不信结婚的，或者是你们原来都不信或者你先信了，但无论如何后来离婚了，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离婚了。离婚的原因不是淫乱的罪，也不是因为信仰的离弃，是口角、个性不合等等啊。好，娘家、岳家怎么样？好，那现在的情况怎么办？您分开的话，第一个呢，总要寻回你原来的这个妻子、丈夫啊，找他回来，跟他悔改、认罪归的部分，带他信耶稣。他如果信耶稣了，他重新复婚，这是最好的啊。那如果对方执意不肯，但他还是没有结婚，独身的话，你应该等他。你有责任传福音给他，带他信主，对。因为一旦他跟别人结婚了，或者你跟别人结婚的话，即使结婚的对方后来又离婚，或是又死了，你都不能再重新娶回他来了。所以这样说来，这个人是否得救，是否悔改，在神面前是远比再不再结婚更重要。所以这只是指导原则。当然还有什么问题？关于上所说的基本，我们在处理这个。有过离过婚的经历，你看很复杂啊，不容易啊。所以众长老这个案子之前，这些都要考试的啊。搞不清楚的话，你不能做一个合乎圣经的正确的辅导跟这个是。
就是那个如果是非基督徒离弃的这个基督徒的，
是
基督徒他有权利代表。
如果是说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刚刚对读到
他没信的这一方，
他要求离婚。
那么，如果是这个基督徒，主动的离弃另一方，所以这个基督徒不能结婚了。是
啊，如果先说前面那个是被非基督徒，他要跟你离婚，在美国要离婚很容易了，他只要跟你分居半年，他走了就最后就罚你，是他弄的事。所以通常有时候夫妻吵架要离婚，一个信的，一个不信的，或者一个已经信的说我要，那我就回劝，比方通常是姐妹，我说你不要同意立刻就离婚，你不要同意，看他怎么搞，他硬心到最后搞到和你分居半年，他就可以离婚，那是他离弃你，你就不要签字。啊，那是他的错，那你可以再婚，对不对？
嗯。
现在因为他们，你可以不受约束，他离弃你嘛？他不听教会的话，怎么他离？不管他基督徒，他不听神的话离弃你，就符合这个条件。
嗯。
你刚刚问的是说一个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在一起生活是吧，然后这个基督徒大概脑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个被魔鬼撒旦骗，他就是硬要离弃这个非基督徒，那这个他犯了一个严重的罪，因为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也不是他，是你，是你要离弃他，那你可能这个，就这个当事人经过众长老的这个调查跟辅导，他可能根本没有重生得救，他在做点违背圣经的事情。也就是说，你不可以离弃你的丈夫，虽然他没信，他愿和你同住，就不要离弃他。所以你主动离弃他，是你犯罪，那你要悔改，啊，你要把他找回来。
对，老师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男，这个先生不信，但是呢，他也不离婚，但是他在外面就是断搞了，完了他就不离婚，他不同意离婚，而这个姐妹有没有权利主动提出离婚？
有啊，如果他淫乱的罪，当然可以离婚了。
可以
啊，在长老
团，所以这个姐妹可以主动提出离婚，然后教会作证，他还可以。
长老团可以的，因为他犯了淫乱的罪，淫乱罪是可以作为离婚的这个条件是可以的。
好，你们说，就是说，大概你举个例案，就是说，比如说两个人，在没有信主之前离婚了，然后应该女方或者男方是一方信主的，就是说他不可能，另外一方没有单身的话，他就永远不可以结婚。我觉得呢，这个例案呢，好像不太合理。如果说，他不能结婚，是因为，婚约没有真正解除，对不对？他不能结婚。如果他婚约没有真正解除，他应该可以和那个男方复婚。虽然他不信的，他婚约没解除，他就可以复婚。如果男方不同意和他复婚，那就说男方离弃他，他就可以复婚。如果男方同意复婚，他就可以复婚。
他信与不信都不能复婚。
不是，他婚约没解除啊。
所以这这些会有各种错综复杂的案例了，就是说有人结了婚离了婚，又是我错了，我应该看我原来和好，就把这个现在第二结婚的又离婚了，再去跟第一，就是这里会有各种不同的各种的 case 啊，我知道，所以不是一个很容易有一个一刀切很清楚，但这个指导原则很重要，没有这个原则的话就很难做判断了。所以你刚刚说的情况就是说，如果两个人都没有信主了，他们离婚了，现在有一方信主了，那现在如果对方一直不结婚单身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永远没有办法结婚了啊。所以我们的观念想说，我们现在想问题是说，要不结婚是最重要的话，那你就一个想，如果说他们结不再不再结婚呢，主掌管，那他活在神面前，对方听到福音，这个最重要的话，你就不会那么想说。哎，他就失去结婚的权利，不能这样，这个就不会那么想那么多了吧？但是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吧？所以这个他悔改了，就是说这个弟兄他悔改了，假设弟兄姐妹，他就去找他那个没有信主的妻子说，现在我悔改了啊，我已经这个信耶稣了哈、啊。我们当初离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吵架，我现在给你道歉，我先给你道歉呢，这个我们说像你刚说原来婚姻是没有废除，是因为说他们不能再去跟别人结婚的意思，但他们现在要重新回到神面，要婚姻要回到神面前和好啊。那他这个姐妹她没有信耶稣，她就不能回到神面前来跟这个已经信主弟兄再重新复婚了，因为他变信和不信的重复一个，那怎么办呢？就是说可以劝他说，你现在呢我们现在剩下的希望就在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啊，你还没你不信耶稣，我们再复婚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可能以后同样问题又出现了，问题还是没解决的，只有耶稣能解决问题，好不好？你看你为什么不要信耶稣？你看信耶稣没有什么不好嘛？人家传福音，他接受，他能够明白接受，最好是这样，硬心抵挡的，那你硬把这两个人凑在一起也是没有意义的嘛，对吧？虽然他们当初结婚。那段不幸的日子，但是你说现在硬是我说是硬心讲不幸的，你硬要把它复婚在一起的话，接下来没好日子过了。
我的意思就是更硬心把它凑一起，比如说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我就说就像你刚才说的，亲属的是弟兄，不幸的是姊妹，我们只要比较好说明他，如果弟兄的是亲属是弟兄，他婚约没有解除，他觉得我应该回到原来的婚约当中去，我们本来在这工业中继续一起来的时候一起来荣耀，所以说他愿意 和这子民复婚，然后因为他没有，如果他没有那个单身的恩赐，他就不能求单身了，所以说他就需要走这一步。当然我不是硬性要把他们凑一起，如果那个姊妹坚决不同意，这是有拿到见证，就说我坚决不可能结婚，那么就属于不信的一起结婚的，不信的。
对呀、啊，
对
呀、啊。
如果我愿意，那么你就结婚以后，如果以后继续走，我觉得这可能更美。如果说你说他没单身次，他那个姊妹不结，女的又不结婚，你说他就很煎熬，甚至可以反会难软弱吧？我必须承认软弱，他可能会犯更大的罪，还不如说你们。就原先的婚姻没有真正解除，你们还是复婚最好。
对，我想我可以理解这样的想法，但是关键是在于说，到底婚姻的意义是什么？是每个人都需要结婚哈、啊？那有的人很想结婚，可是就一辈子没有机会结婚的也有，他很有需要，可是这那神如果是基督徒的话，神一定给你供应恩典，让你能够过下去，不会说我要非得要结婚的这个需要。但是呢，圣经又说我这样情况不可以。那我怎么办？很痛苦了，变成我两难之间。神不会让我们到的。其实我觉得我有需要，事实上我没有发现我真正需要是主耶稣能满足我的需要，因为真正委身基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如果这个，因为关键是两个人合在一起，因为婚姻不是只是解决需要，婚姻是需要按照圣经所说的这个蓝图来过婚姻生活。现在如果这个基督徒跟一个不信主的妻子还是不信，两个人复婚的话，假如两个人复婚的话呢？那么一个两个蓝图不一样啊，那这个是心意的不可能，那当然是没有可能。就说以下日子会越来越苦，不会有好转，也不能满足你以为能满足人需要，但事实上不能真正。另外就是说，你刚刚说是另一个方向，就是说那如果跟他谈了之后，他还是不肯信耶稣，就把他当作是不信的来处理的话，这个原则运用就有点跳跃，因为原来讲是说是你明明在结婚里面关系之中，那如果不信丈夫离弃你，那你由他去吧。现在是离婚状态中，他不愿意复合，你用这个经文去支持这样的解释的话，可能还要再想一想哈。圣君，
我有一个问题是很清楚，圣经规定婚外淫乱罪跟不幸的离弃可以离婚，但是圣经没有讲说这样情况离婚之后可以再婚，有没有经文？
好，是这样的，那所有的罪如果都被赦免之后，就成为新造的人。对不对？新造人，那这样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是，所以你刚刚说没有经文明说，犯了这两个罪的是可以再婚。你刚问的
不是，就是比如说对方犯了淫乱
罪，
这一方当然是可以离婚，但是圣经里面说这一方可以离婚，但是可以再婚，就下一步是被允许的吗？
OK， 我们刚刚读到的马太福音十九章哈，的确就是说。刚刚你讲的讲法啊，在非常保守的这个福音派的教会牧者，有人强调说，反正一辈子结一次婚了啊。
嗯。
结婚了之后呢，对方犯淫乱罪怎么样？
可以离婚。
可以离婚，但是你终身不能再嫁的，直到对方死了为止。啊，这是有这个立场。那我也尊重这个解释，这更看重婚姻的神圣跟严重性啊。所以，那这个解释呢，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立场啊，说得通的，所以他把这经合在是说得通的，但是是不是唯一的立场就需要思想了。那我倒觉得说，如果是既然保罗说这个妻子就不受拘束的话，如果是被不幸丈夫离弃的话，那不幸丈夫可能也犯淫乱，总而言之不幸丈夫离弃的这妻子不受拘束，那什么叫不受拘束呢？就不被原来的那个婚约所绑住了。因为罗马书七章说得很清楚，看罗马，请看罗马七章。好，这个问题答我们下课，大家再稍微忍耐一下。必然忍耐到底，必然下课。第七章哈，二节，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丈夫律法。所以丈夫活着，她就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丈夫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所以我知道有传道人哈。特别是 Brother Camping 啊 ，Harold Camping， 他就用这个经文解释说，所以直到他死为止，都不可以再婚了。离婚是可以的嘛，但是不可以再婚了。那但是我们是要已经解经了。那这个经文的意思是不是已经卡死说限定就绝对是丈夫？那因为是丈夫还活着，你可以解释是说， 你可以解释说，曾经那个 Father Camping 解释说，曾经做过你丈夫的还活着的话，你是永远被绑住的意思。但这个丈夫可以说，我在现在的婚姻关系有丈夫之内，我不能再结婚了，也可以这样解释。这两个解释都解释得通的，是不是一定要那样解释呢？就值得思想。我不说他解释已经错，但是从第已经解经啊，哥林多前书七章来看的话，妻子不受约束，那什么意思呢？就不被这个原来婚姻所你说帮助绑住了啊，保护住，他是那就表示他是可以再婚的意思，不然这句话就很难解释了哈。关于这些，但我们这门课不是来讨论离婚再婚的哈。虽然这些是因为在要重新开始交友之前，这需要处理旧账，我们需要提。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就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但是你可以看这个 Jan 写过一本书哈，叫做Marriage 啊 ，Divorce 啊，Remarriage 啊。结婚、离婚、再婚，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叫做《婚姻辅导学》啊。那你可以看里面的，基本上我想它是改革中这个立场的解释，我想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啊。《婚姻辅导学》大光出版社出的，网站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电子版《婚姻辅导学》大光，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啊。这本中文可以买得到啊。婚姻辅导学，大公司就是说 ，Janice， 那英文也很简单，所以不是简单，是英文也很好，对吧？所以大家看那个结束哈。那这个回答刚刚所说，他本来想写一本书，说把所有的 case 所有全都写都放在里面，他说他发现这样也不可能，他是把原则列出来的。啊，基本上好，那我们可以休息一下，我们请这个恒江带我们祷告。
现在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在早晨的时候就把你的话刺下来，让我们得喂养。我真是如愿你的话继续的光照我们，一些虽然我们不是十分的非常详细的清楚吧，就这种光照我们，让你的话真是来带领我们。然后我们也保守下面的时间，也求你赐给你的仆人有心智力量，让他继续传讲你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我们休息15分钟。